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25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所以现在来拿。出埃及记25章，我们继续要来看约柜。虽然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可是我想在这里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点整个约柜的严格，也就是约柜的历史。因为约柜是旧约时代神拿来做表号最要紧的物件之一了，用来代表基督，代表神的同在，是神要与人相会的地方，那也是人神造人的目的。他造整个会幕是要做他的圣所啊，要与人同住，而其中约柜就是最重要的代表啊，是会幕的核心。摩西在西乃旷野造了会幕啊，到我们现在读的这个进度他还没造啊，只是在讲到会幕的规格啊。就他造好会幕之后，会幕就陪伴着他们在旷野走了30几年，接近40年的时间。如果他们起行，一方面有云火柱在前面带领，可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也说是约柜在前面带领，啊，所以有点像是云火柱是跟约柜连在一起的，啊，你往上看，看见云火柱在带领，你低下头来，你知道是约柜在前面带领，啊，事实上，就是安营的时候，云火柱很可能也是立在约柜上面，虽然约柜在至圣所里面他们看不到，可是很可能云火柱就立在它上面。不要觉得我讲这些没有意义，这神在旧约时代就是借着这个图画式的东西教导神的百姓。今天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没有在旷野，我们没有肉眼看见会幕，没有肉眼看见云火柱，但是你可以还是可以想象一下啊，在你的脑海里面有这样的图画，因为那是神画来教导我们的事情，想要我们因此有很明确的概念啊。后来摩西死后，约书亚接续摩西的工作，带领百姓结束旷野的生活，进到应许之地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重新建国的时候的地方啊。他们进了那里以后，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他们就把会幕安置在示罗这个地方啊。从此以后，示罗就成为有名的地方了。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对不对？示罗啊，从此以后会幕就安置在那里，没有移动，可是仍然是神百姓生活的中心。他们虽然散居在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各处，可是神安排他们每一年有3次过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需要上示罗去敬拜，到会幕那里去敬拜啊，所以很快的就会有一个故事，在士师时代的末了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到示罗去敬拜，后来因此在那边有特别的经历，那个不生育的女子就怀孕了，后来她把她的孩子照她所许的愿带到会幕那里归给神，就是撒母耳、哈娜跟她的儿子撒母耳的故事我们都熟悉。 啊，那个故事就发生在示罗，大家不要忘记了哈。所以会幕仍然是神百姓生活的中心，而会幕的最核心的物件就是约柜啊。虽然他们一直看不见，可是这也有神的美意在那里。就是一方面他看不见，可是百姓又知道那里有一个这样的物件，而且也是他们最应该关注的物件啊。那这个就代表了旧约时代神的百姓的心态，就是他们还没有办法与神和好，还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可是他们知道那个是他们追求的核心，他们要盼望着啊，追求着，等候着，有一天能够进去。理论上，整个的旧约的律法，包括会幕、约柜，神都是为了这个目的颁布、制造的，要教导他们啊。当然，很可惜，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有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做这些事。就是后来他们悔改了，做这些事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做的时候明白这个意思，他们有的时候就焦灼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而不去思考，不去明白那个背后神想要包含的意思啊。所以约书亚之后进入了士师时期，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一会儿神的百姓离弃神，就被外邦人辖制；一会儿神兴起士师来救他们脱离这个辖制，百姓就回归到神面前；再过一会儿，他们又在堕落，就是这样反复的进行的一段时期，大概有450年之久。而士师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末代的士师之一有一位士师叫以利。他同时也是祭司，很可能是大祭司，所以他是一个士师，可是他守在会幕旁边。其他的士师并没有这样啊、哦，他们是归属于不同的支派，在不同的地点。可是以利末代的士师是在会幕那里啊、哦。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撒母耳记上》开头的几章。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他们不守神的道，他们收受贿赂，他们藐视神的祭物等等啊，后来被神击杀。可是，在那个故事里面，约柜也占一席之地，因为当神的百姓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们把约柜带出去，应该是何弗尼、菲尼哈的意思吧？啊，有可能，也是他们的职责，因为他们是看守这些的。就在《撒母耳记上》头几章告诉我们的事。而当他们把约柜带出去的时候，刚开始他们百姓就进入一个情绪的高潮。他们就好像恢复信心，大声的呼喊，以至于非利士人害怕，发生什么事啊？这个本来是他们看不上眼，是他们手下败将的这些以色列人，现在为什么这么欢呼？那个时代应该就已经有这种 spy， 有这种情报员，有这种间谍在对方营中，所以他们就从那里得到的消息就是他们的约柜来了对非利士人来讲，那是他们的神来了啊。只是他们可能觉得有点奇怪，我们的神都是一个生物的样子，你们的神是一个盒子，就有点这样啊。但是很快非利士人就振作起来，后来就打败了以色列人，而且何弗尼、菲尼哈也在战争中死去。另外，那里特别记载说，约柜就被掳去，被掳到非利士地区。我觉得这个故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让我们思想，就是何弗尼、菲尼哈在他们心目中， 约柜的定位，约柜的意义，其实跟腓力斯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把它当作偶像，或者把它当作一个符咒啊，有它在，好像我们就能够打胜仗。他们不知道，不是这样的，是他们遵守神的道才会打胜仗啊。那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但是那是一个表号。可是神的同在不是因为有约柜在那里而有的，而是因为他们走在神的道中才会有的，懂不懂这个意思？那在旧约时代就有点混乱，因为觉得约柜本身就代表神的同在，其实那是神的做法，那是神的教导，就是好像两边都坚固，一方面又好像一个表号，看得见的表号来代表神的同在，可是神又希望他们在其中明白那个内涵，更重要的经意是他们要遵守神的道，他们才会真正有神的同在啊。可是何弗尼菲尼还不明白这个，事实上后来一样有许多的神的百姓不明白这个，而借着我们刚刚讲这个故事，我们会明白其实他们的那种观念就跟腓力斯人的观念差不多，也就是跟外邦人的观念差不多。今天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仍然应该要思考这些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以为有什么我们就有一些外在可见的也许一个东西，或者一个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就以为那样就代表了我们的虔诚啊。比方你有祷告，你有参加聚会，或者像这样，对，确实那个是带来神同在的途径之一。可是更要紧的是，你要真正心归向神，而且顺服他，所有这些才会有意义啊。那我们都知道，约柜被腓力斯人掳去，却因此写出了旧约时代一段很特别的历史，短短的期间的啊，就是当约柜脱离神百姓的手以后，反而他自行在外邦中大显荣耀，也就是约柜无论到哪里，腓力斯人就遭灾殃。到后来，他们只好恭恭敬敬的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地啊，送到伯斯麦那个地方。后来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当然经过整个四世时代，已经很少人对于神的这些事情有概念了，所以他们因为腓力斯人不会像以色列人摩西的时代一样，约柜是不能够显在百姓面前，一定要遮盖住的，平常他们行路的时候是要用东西盖在上面的，那个遮掩柜的幔子盖在上面，又要盖上毯子吗？蓝色的毯子，是吧？约柜有没有？因为还是约柜只是盖那个幔子而已。无论怎么样，是要盖住的。可是你送到腓力斯地，腓力斯人一定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没有这种概念。对他们来讲，神不是这样，神是他们手中的用具。可是以色列人的神不是这样，以色列人神是荣耀圣洁的啊。那所以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当送回以色列地的时候，伯斯麦人就大家就叽叽喳喳就围观。可是神因此击杀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他们就害怕，就把约柜送到一个人家去。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他们要送到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家中，有可能亚比拿达在那个时代在那个附近以敬畏神敬虔闻名，也许所以他们觉得送到他家去比较保险啊。那有可能亚比拿达也是一个在那个时代仍然保留着对神的律法有概念的人，所以我相信他约柜迎到他家去，他一定会想办法把约柜遮盖住的，而不会裸露在外的啊。 这样约柜就在亚比拿达的家中待了许多年日。四楼的会幕还在，你记得吧？所以约柜就跟会幕分家了啊。那也是一个表号，也表明说你有可能还是有一个，以教会来讲还是有一个教会的样式在那，一个架构，也许还有礼拜堂，也许还有一些会友，也许还有聚会，可是其实荣耀已经离开那里，已经没有什么神的同在在那里了，就像示罗的会幕一样。所以诗篇的作者，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诗篇七十八篇六十六十一节，诗篇七十八篇六十六十一节讲到这一件事。我们来看六十节，他说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你们注意到这里讲到他的约柜的时候，他其实原来诗篇的作者并没有用约柜这个字眼，虽然看上下文知道他讲的是约柜，可是他用的是能力这个字眼，后面又说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但是很有趣的是，在旧约时代，他们想到约柜的时候，他们常常想到能力跟荣耀啊。这个不是只有这篇诗篇的作者是这样，有一些诗篇的作者常常会有这样的概念啊。比方诗篇六十三篇第二节，诗篇六十三篇第二节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啊。当他在讲到他在圣所瞻仰神，应该是看见神，对不对？可他讲到神的时候，他用能力跟荣耀来讲啊，也就是神的同在，他们用能力跟荣耀来讲啊。另外比方诗篇一百零五篇，诗篇一百零五篇用另外的方式来讲这一件事。第四节，诗篇一百零五篇第四节，他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啊。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寻求他的同在，寻求他的面啊，包括了寻求他的能力啊，他的能力与他的荣耀啊。他的能力其实当然不是只是行神迹的能力、医病的能力而已，也包括使人归服基督的能力，包括使我们的生命改变的能力，包括使我们能够胜过罪的能力，包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安息稳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里面是笃定的，有安息，有喜乐，这些都是伟大的能力，那也都是约柜所要带来的。上一次我们提到神提到约柜的时候，其实非常看重一件事，就是约柜是想要替神的百姓找到一个安歇的地方。你也可以说圣经讲到约柜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要引我们进入安息啊。所以诗篇七十八篇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说神离弃示罗的帐幕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会幕所有那些东西，会幕有很多宝贵的器具哎，对不对？黄金做的又美丽等等。可是当约柜不在那里的时候，所有那些就变得没有意义啊。那你就说神离弃示罗的帐幕，你知道当神离弃示罗帐幕的时候，示罗那里还有祭坛在，你知道吧？金香坛也还在，金灯台在，金桌子在，意思就是说祭司仍然继续在那边点灯，在那边摆陈设饼，烧香祷告，继续在那里献祭。可是神说神离弃示罗的帐幕，这个应该给我们很清楚的一幅图画，让我们思考今天无论你想到教会，你这些东西都还在进行，有没有神的同在？也许你不应该只想到这样一个教会， 你应该想到你自己，因为那个会幕不只是可以用来讲教会，其实也用来讲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做神的圣所的，对吗？就是你会不会仍然继续在做一些事，看起来是敬虔的事，可是你已经失去敬虔的能力，失去敬虔的实意了，这是可能的啊。当约柜这样被掳去的时候，以利的儿父儿媳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他们家中比较属灵的人，虽然他的丈夫很不属灵，还是只是因为他们整天生活在那里面，都已经有这些的概念了哈。无论怎么样，当他听说他的丈夫在战场上死了，约柜被掳去，好像他最在意的并不是他丈夫死去，而且他就在那个时候他生下一个儿子，他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个，他把心放在约柜上面，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啊。这个是旧约时代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啊。他甚至把他的儿子，也就以利的孙子，就取名叫做荣耀离开以色列，他的名叫以加伯，就是荣耀离开的意思啊。以加伯就是撒母耳记上4:19-22的话，也许你应该看一下，稍微记得一点，有深刻印象。撒母耳记上4:19-22，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绝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后来菲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却不是送回到示罗，这是很有趣的事，而送到亚比拿达，基列耶岭的亚比拿达的家中。就这样，约柜跟会幕就分家了，分家了很多年日，你知道吧？因为那个之后，以利死了，就开始由撒母耳担任百姓的领袖，担任士师。同时也担任祭司，虽然他不是祭司，他不是亚伦的后裔，可是有可能因为他成为一个终身的拿细耳人，所以神让他兼了祭司的职分，而他同时也许是他特别有名的一个职分，就是以色列中的先知，神的先知啊。所以撒母耳这个人其实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称他是转移时代的人，而且，也另外有一些很有名的人，不见得像他一样，同时兼具旧约圣经最重要的几个职分都在他身上。他是士师，就相当于后来的君王；他做祭司的职分，他又是先知啊。撒母耳做士师多少年，我们知道，但圣经在那些记载里面有一句话提到说。约柜在基列耶里的家过了许多年日，过了20年，以色列百姓的心都归向耶和华。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撒母耳没有活太大年纪，他做士师的年代也许也没有太长，也许20年，也有可能是因为后来百姓求立王，当立了扫罗王以后，撒母耳当然就退隐了啊。他退隐了多少年我不知道，应该至少退隐到大卫兴起来的时候他都还在嘛，因为大卫去那里求帮助过哈。好，就算20年之后扫罗做王40年，对吗？在扫罗的期间你几乎没有听见约柜的事，可能唯一的记载就是有一次他面对菲利士人，因为约拿单的关系，菲利士人 的营中很混乱，扫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吩咐人把约柜抬来要求问神，所以显然他知道约柜在哪里啊。可是抬来大概要一点时间，还没有行动之前，那个腓力斯营的骚动越来越大，扫罗就说不用抬了。所以对他来讲，约柜只是一个附属品，你知道，所以跟以利的儿子跟腓力斯人的想法差不多的。所以在扫罗的生命里面，用表号来讲，你就知道神的同在一向都不是他生命专注的核心。可是你不要忘记哦，扫罗其实在神的百姓中间做过一些伟大的事情。我们不要约后来他毕竟哥利亚也没有办法胜过他，是由大卫来胜过他，就以为扫罗是很软弱的。其实没有，扫罗在作王的早期是为百姓征战，得胜仇敌，是英勇的战士的啊。他有一些成就，有一些功绩，可是我想他的生命不是以神的同在为核心啊。圣经充满了这些类似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应该在其中来思考，像这样的事情是神想要我们借着这些故事思考的啊，不要只注意他的那些攻击，而是注意神对他的评价。而神对人的评价一向都集中在这些事上，他是不是一个在意神的同在，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顺服神的人啊。所以约柜如果就这样算从撒母耳的20年，扫罗的40年，一直到大卫的时代，所以约柜跟会幕分家至少有60年之久，差不多是那个时代一个人一生的寿命了啊。而这段年日也记载过会幕的事情啊，可能不一定提到会幕两个字，可是我们会知道是跟会幕有关。比方提到陈设饼，或者比方提到铜祭坛，那都是在会幕那里的。一次是大卫逃离开扫罗的时候，他来到挪伯的祭司那里，而那里却告诉我们那里有撤下来的陈设饼，祭司拿给他吃。显然那时候的会幕在挪伯，圣经完全没有交代，这中间有一段空白的记述，就是会幕为什么会从示罗挪到挪伯去了，我们并不知道啊。好，后来大卫作王之后，他去找到约柜迎进大卫城，他仍然没有送到会幕那里去哦。所以会幕在整个大卫作王的40年，仍然跟约柜在整个大卫作王的40年，仍然跟会幕是分家的。加上我们前面讲60年，所以约柜跟会幕分家至少过100年的长时间啊，一个世纪。因为要到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约柜才住在会幕附近。因为其实约柜从来就没有再回到会幕里面啊，而是他进的被抬进所罗门的圣殿的内殿，也就是至圣所。可是同时所罗门也把会幕收一收，把它存在圣殿里面啊。所以我说在圣殿里面约柜跟会幕变成邻居啊。可是所罗门刚作王还没有建造圣殿的时候，又记载了一件事跟会幕有关，就是他去献祭。他献祭的时候是在基遍那个地方，可是那里却提到说那里有摩西所造的铜祭坛，记不记得？这是在列王记第一章吗？好像还是列王记上第一章，还是历代志下第一章？ 列王记上吧。啊，我们也不知道会幕什么时候又从挪伯移到了基遍，会不会是因为没有约柜在里面，会幕已经失去那个它的核心的价值，所以也就没有那么稳定，就飘来飘去的啊，有可能。当教会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这样。等一下变成这样，等一下变成那样，等一下冲一个东西，等一下学另外一个东西，这样有可能。嗯，好，所以你知道一点这些约柜跟会幕的这些严格。可是接下去，大卫做王以后，就来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时期。大卫做王以后，国家一稳定，圣经没有记载是什么年代，到底他做王经过多久之后，但至少很可能是蛮早期的，他就去寻找约柜啊。他很渴慕神，他寻找约柜，而且找到了。为什么用寻找来讲呢？就是有可能经过前面的60年，已经大家不太注意到约柜在哪里了。会幕比较看得见，你知道吧？比较大，比较规模大，而且他们很多的宗教行动都在那里实行的，而约柜被藏在亚比拿达的家。我详细的讲这些，都是让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思想这些。你不觉得这些都可以有一点表号的意思吗？啊，就神的同在就是像这样，除非你认真的寻找，他找的不是用外在的样式、规模就能够定义的啊。关于大卫寻找约柜，我们为什么用"寻找"这个字眼？特别是因为诗篇这样说，我们来看诗篇132篇，那是讲到约柜很重要的一篇诗篇。诗篇132篇前5节，我们先看前5节。大卫这一首应该一般相信很可能是大卫写的，虽然他提到大卫，也有可能别人在提到大卫写的，我们不知道。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所以显然大卫清楚，很清楚，会幕并不是神的居所，重点是因为已经没有约柜了，要不然他不需要说要为神寻的居所，因为会幕还在。所以第6节他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岭就寻见了。这里提到在基列耶岭，大卫是去寻找的，去访查，后来知道在那里，去把约柜欢欢喜喜迎到大卫的城去。我用这一句话，这一节圣经诗篇132篇第6节，我有说编一下，讲一下这个，编一下这个情节，就是很可能有一群小孩子围在一个阿公的旁边，伯利恒那个小村子里面，傍晚的时候听阿公公告哈，讲故事。阿公那一天提到约柜怎么样被掳到腓力士地，在腓力士地大得荣耀，自显荣耀，小孩子都听得非常的入神。听完以后大家一哄而散，可是那些孩子里面有一位把这个事情留在心里面，就是大卫。这个东西在他里面存留了许多年，直到有一天他作王，他就把这个渴望付诸实行，去找到约柜。他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帐幕，大卫的帐幕。可是中间又来了一个插曲，就是他没有做对事情啊。 也有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祭司没有那么注意神的道，所以做错事情。大卫也有可能不是大卫命令这样的事，这个细节可能是祭司做的，所以后来大卫告诉祭司说你们没有按规矩做这一件事啊。不过大卫把这个责任揽在他自己身上啊，就是他们用一个新车，一个牛车来运约柜啊，我称它叫做凯迪拉克，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你不要现在用现在的观点看，怎么用牛车运这么俗这么低陋，不是的，在那个时代很可能牛车又是新的牛车，是很高级的运输工具了哈。可能他们以为对神尊敬应该这样，可是我们都知道神并不喜悦，所以后来乌撒扶约柜就被神击杀，大卫就很愁烦。那时候大卫显然不知道他犯什么错啊，也许后来不知道他自己去读圣经，或者祭司们再去查考圣经，发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应该约柜应该用人来抬的。这上一次我们已经跟大家讲的。可是大卫因为惧怕神，就把约柜改送到俄别以东的家。俄别以东有可能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我们不确定啊，也许是，但是啊，是以色列人。
住在加特
啊，但是至少，即使不是，他也是等于是进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不过他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了哈。啊，无论怎么样，这个俄别以东。大卫明明知道碰约柜会死，送到俄比都教是要害他吗？我想不是的。我觉得这个应该跟当年他们送到基列耶岭的亚比拿达家可能一样的情况，就是很可能俄比都那个时候在大卫的心目中是一个敬虔蒙神喜悦的人啊。所以他觉得应该送到他家会比较神会比较喜欢，神会悦纳，所以他就送去他家。我们都知道后来神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在他家，就看出神赐福给俄别以东。圣经完全没有提到神赐什么福，我们不知道是他中乐透吗？大概不是，反正就是三个月就足以让大卫发现神特别赐福给他。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在历代志上十三章，历代志上十三章十二节，然后十四节。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则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十六章三十八节，历代志上十六章三十八节。这里提到大卫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一大堆人做守门的啊，守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哈，神使用他。也许是那三个月，除了他看见俄别以东蒙福之外，大卫无论是他自己去查考或者有祭司查考，他弄清楚了约柜应该用祭司用肩抬的，不应该用车载的，所以他纠正了这一件事，他就重新把约柜运进大卫城他预备的帐幕，欢欢喜喜的在唱诗赞美当中，大卫甚至跳舞欢迎约柜进来啊。很有意思的是，大卫没有把约柜运到会幕那里，而是他自己预备一个帐幕。而且有的人觉得很可能那个帐幕约柜放在里面， 并没有另外再像会幕的时代有一个幔子隔着啊，而每一次圣经记载说大卫就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很可能他就是进去他预备的那个帐幕，而约柜就直接在他的面前，可是神并没有击杀他啊，因为他懂得约柜的含义，他不像何弗尼菲尼亚哈，他懂得，他是真的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的人。你知道约柜是一个表号，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教材啊。神借着这个要教导神的百姓养成敬畏神的习惯，而也知道不圣洁的人没有办法亲近神，可是因此带出一种渴慕，渴慕救恩，渴慕可以亲近神的这样的生活，那是一个教材。可是我觉得大卫其实不需要这样的教材啊，因为他在有约柜之前他已经过这样的生活啊，那才是神悦纳的实际。他在牧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渴慕神的人，渴慕神同在的人，他也把这些他的心写在诗篇里面啊，所以我觉得他去寻找约柜，又为约柜找到安息之所，也许是为了神的百姓，不是为他自己。他没有这个，并不减损，他的属灵生命并不减损啊。也就是说，他把约柜迎到他的帐幕，继续坐在百姓当中的教材啊。我用这个想到我自己，我在年轻的时候信了主，我就遇见主。从一起头，我不知道那怎么发生的，因为我旁边没有人教导这一件事。可是对我来讲，耶稣就是一切啊！对我来讲，那不是一个道理，因为我遇见他，我就是知道耶稣在我里面。我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很自然觉得我就在神的面前啊。而到外边生活的时候，也很自然觉得我可以继续在神的面前。虽然你会发现你需要有一点追求，否则很容易失去，因为外面有太多的事情会搅扰你啊。五六年之后，我这样遇见主，过这样的生活五六年之后，主带领我到锡安堂去，我认识荣教师，才第一次听见人家教导这一件事。可是对我来讲，我并不是因为他的教导吸引我啊，而只是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印证啊，也加强我对这件事情的宝贵在意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些都帮助我能够更经常的真正的抓住里面的真意，而不是用外面的表号。我发现有的人去荣教师那里追求，到后来他们是用你可以坐在那边闭上眼睛安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来定义你在追求神的同在。可是我并不这样定义那个的，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借着那个他们正在好好的追求，有的人借着那个并没有啊，你就是在那边看起来在等候神的样子。你知道不知道你也有可能把等候神这一件事情看成像何弗尼菲尼哈或者是菲利士人看约柜的时候的态度，这是可能的。大卫为约柜预备一个帐幕，不只是这样，他把整个在原来在会幕里面神设立的祭祀礼仪这些敬拜神的方式做了很大的改变， 他弄出一个新的样式来。如果在今天，非常有可能是会被老一辈的传道人认为你太新潮了，走向错误的。因为在大卫为约柜预备的帐幕里面，献祭流血不再是敬拜的核心，他仍然有献祭流血在会幕里面，可是对大卫来讲，好像更要紧的是他有约柜的那个地方，而他在那里设立的是什么呢？唱诗班乐队。大卫为了这个自己做诗歌，可能也作曲，甚至还制造乐器，所以后来有一些乐器被称为神人大卫的乐器，他带他们敬拜神啊。有的人觉得这个是直接连到将来在新约时代将要有的光景，你记得吧，在新约时代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初建立起来，他们表现出来最显目的事情就是敬拜赞美啊，在大卫的会幕里面也是，的帐幕里面也是这样。有的人认为这是为什么先知阿摩斯在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十二节说，我要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啊，而这句话会成为有名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主的兄弟雅各开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最后做结论的时候就引用这句话的啊。其实我没有把握阿摩斯讲的时候是有这个意思，还是他在讲大卫的帐幕，其实在讲整个大卫的王国，大卫的他所做的，也有可能。但是无论怎么样，大卫这个帐幕确实是非常特别的啊。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约柜就被放进圣殿的至圣所，那里叫内殿，所以旧的会幕就收起来了。也就是说，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所有的物件都是新的，重新有神设比桌子，而且做了十个金灯台，也是金香坛，也是铜祭坛、洗桌盆，还加了一个铜海，都是新做的，只有约柜是旧的。有的人觉得这个有始祖的表号的意思，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景里面，神建造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但那个核心是一样，就是基督自己，神的同在自己。这样懂那意思吗？不过我觉得约柜啊，哈，没有重新建造，用旧的那个可能也没有显得太旧，因为约柜上面都是黄金的，你知道吧？虽然约柜那个盒子是皂荚木做的，可是都包上金子。你知道黄金是不会生铁锈的，也不会出现铜绿，它是常新的。所以我们之前讲过，有的人用这个来讲到黄金代表神的属性啊，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它就是历久仍然是新的啊。后来以色列君王时代结束的时候啊，南国犹大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亡，而且被掳去，圣殿也被毁。有可能在巴比伦毁掉圣殿的时候，应该约柜是他们拿走的，他们应该也会保留约柜做一个纪念品放在博物馆。我想不是的，他们应该会把上面的黄金铸造的基路伯全部都融化了，然后把包金的约柜包的金子都融化了，把黄金带回巴比伦去，也就是约柜就被毁了。神并没有击杀巴比伦人，因为那是神要他做的，而且他们不是神的百姓， 他们不知道那个约柜的意思，他们那样做神并不怪责他们。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容易用神会怪责神的基督徒的东西把它用在不信主的人身上，认为神也会这样怪责他们，其实不见得啊。也就是说，下一次台湾有什么灾难的时候，不要说因为外邦人拜偶像，非常有可能是因为教会拜偶像。而当被掳的时候，有一位先知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书三章十六节，耶利米书三章十六节，先知耶利米讲了一句很大胆的话，他说到那个时候，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耶利米讲这个话的时候，并不是在说那个时代的人堕落到这种地步，不是的，而是在形容那个时代不需要了，确实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被掳之后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之后他们就应该望着前面，仰望一个伟大的时代要来到，就是基督将要道成肉身。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将要忽然进入他的殿。事实上，他道成肉身本身就是进入神的殿，因为他是至大帐幕在我们中间，他的身体就以他的身体为殿。后来他让这个身体扩大，变成教会，教会变成神的殿，有神的同在在其中。所以到了新约时代，约柜是要住在基督身上，后来要住在基督徒身上，在教会里面的。所以不需要再制造那个约柜了，表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实体已经来到。讲清楚吧。我要再用几分钟提到下一个物件，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就是金桌子。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三到三十节，下一次我们再来读。可是这一段经文讲到，你进到会幕的圣所，我们说摩西是从里面往外面讲，他先讲最里面的至圣所，退几步，从幔子里面出到外面的时候，那个圣所有三个物件。右边就是北边了，是金桌子啊。神在律法里面定规了什么食物洁净，什么食物不洁净，可是那并不是神唯一想要人去注意的事情，整天在那边留意洁净不洁净。后来的法利赛人差不多就是这样，可是神主动安排了一个圣洁的食物在会幕里面，就是陈设饼啊。当然那仍然是一个表号，这个金桌子跟约柜一样很矮小。你不要想成你的书桌，第一它不是书桌，它是一个饭桌。第二它比较像幼稚园里面小朋友的饭桌，因为它只有六十公分高，六十公分很矮，你知道吧，跟约柜一样高，对吧？我没说错吧？一肘半，对不对？高是一肘半啊，不到六十公分高。它不是用来研究、用来读书、汲取知识的，是用来吃喝享用的。一定要知道，在神的殿里面有这样子的安排啊，也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也应该有像这样的生活，晓得吃喝享用。好像赴一个和你所爱的人、你所喜欢的人在一起的一个宴席一样啊。而且那是一个很精致高雅的餐厅，因为金桌子做得非常的漂亮精致的，有金牙边。其实我们不知道金牙边到底长什么样子，可是反正似乎神刻意要让它成为一个赏心悦目的一个物件啊。也就是说，他不是让你在那边狼吞虎咽的，而是很有情调的来吃饭的。我讲的都是在讲属灵的事，你知道吧？ 你可以到神的面前，你明白，无论你是听到，你自己读经，你祷告，你亲近神，你吃主喝主，是一种精致的行为，也是一种艺术美丽的行为。我希望你明白，你用艺术一点的眼光来看等候神，来看亲近神，来看祷告，来看你怎么读经，那会很不一样的。当然我们真正专注的不是那一张桌子，而是上面的陈设饼，那将用来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有另外一面，我们在讲约柜的时候讲到能力荣耀，现在讲到它可以成为食物，神的同在可以这样叫神面前的饼。换句话说，你只要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你可以享受神，欣赏神，你可以得着神。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也有这一面，下一次我们会讲多一点。
请唱颂赞诗选304首，红色的颂赞诗选304，得得更丰盛。
Thank you.